阿们。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何西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何西亚书十二章第三节，神的话语这样说：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。再读一遍，何西亚书十二章三节：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。这是神的话语。
在这里我首先愿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。在这个疫情还未过去期间，我们特别需要神的保守和带领，好让我们有聪明、智慧和常识来度过这个非常时期。今天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找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，找住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。做过父母都知道，一个 baby 到三四个月大就开始会用手抓住。我自小就很喜欢 baby， 喜欢抱他们，跟他们玩，闻那些 baby 味。很多时候你将你的手指尾放入他们的手中，马上就会抓住，甚至抓紧不放。可见抓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。这处给我们看到这种本能其实是显示出我们一种与生俱来的需要。什么需要呢？就是安全、保障。唯有抓住一些东西，特别是一些牢靠的东西，我们才会觉得有安全、有保障。如果我们上深一层，特别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看，就发觉其实抓住是有三个层面。第一就是抓住机会，第二就是找住神，第三就是奋力找住神。先从最低的层面看，就是找住机会。我们知道雅各一出世就晓得去找，因为他是找住他妈生哥哥以扫的脚踭出世。创世纪25章26节讲，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找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，就是抓住的意思。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原文其实是有一个阴谋的含义，因为这个不是本能地下意识地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而是要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将他拉到自己后面，好让自己可以抢先出生。中国人说三岁定八十，指一个人到三岁时所形成的性格，就一直到老都不会变。我以前教广东话主日学都开玩笑咁样讲过，一个到咗二十几岁的成年人，如果唔识得做人，亦即系话唔识得待人接物，唔识得喺唔同嘅场合讲适当嘅话呢，咁就算活到七老八十呢，都改唔到几多。雅各不需要等到成年，甚至不需要等到三岁，他的性格，他那种把握机会、抓住机会的性格，在出生的时候已经显露无遗。当然从生理学的观点看，一个在出生中的婴孩不可能有这种认知，晓得怎样去抓紧机会，更不会明白投生的重要。但是从属灵的眼光看，这些一切都是神预知预定的。神的话语是要给我们知道他的主权、他的计划，就如罗马书九章十二节记载神对利百加说，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在古代无论哪一个民族，头生的男仔极之重要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这样，希伯来人的传统更是这样，头生子是父亲产业的正式承继人，当然之后生那些都会分到父亲的产业，但是长子的份是最大，起码是双倍。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南，她结婚之后多年不怀孕，而丈夫的妾呢就有子有女，每一年成家上示罗敬拜神的时候，爱她的丈夫分祭肉的时候呢， 都比哈拿相分，对待佢就好似佢生咗头生嘅仔一样得相分。雅各嘅天性就好懂得找住任何可以使佢得益处嘅机会。佢长大之后，知道长子呢个位份所带嚟嘅福气，而自己却系一个孖生嘅细佬，心里面一定系好唔舒服，觉得好唔值。嗱，以佢计谋多多嘅性格咧，我可以想象佢一直喺算谋算，点样揾机会去改变佢嘅命运。嗱，终于机会嚟啦，等我哋睇睇佢点样找住呢个机会。创世纪二十五章廿九到三十三节，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，就是红的意思。雅各说：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：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：你今天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雅各善于观人于微，他好了解哥哥以扫的性格，就是城府极浅，只顾目前不理将来。他见到哥哥在田野回到来累昏了，就看准把握同埋找住呢个机会，要夺佢长子嘅名分。咁点样去夺呢？就系藉住以扫嘅疲劳同埋饥渴，用自己亲手熬嘅红豆汤为利，去夺佢长子名分。圣经讲到雅各熬汤在先，之后以扫就喺田野翻嚟。可见雅各嘅熬汤好可能咧系有预谋嘅。他知道以扫呢喜意在田野狩猎，回来的时候呢总是饥渴疲累，所以早就预备好用红豆汤来换长子名分的这个计谋。当雅各见到机会临到的时候，就毫不言辞马上找住。所以当以扫求雅各给他红豆汤喝的时候，雅各就说：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雅各不是说明天、下星期、下个月、出年，他马上就要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。留意雅各要以扫长子的名分卖给他，这个卖字真是可圈可点。在雅各的人生字典中，交易这个词语可以说是排在第一的，因为只要自己得到利益，乜嘢亲情、传统、长幼位份都可以置之不理，一切呢都系利字当头。所有嘅嘢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可以当作系一种买卖交易。其实雅各可以话：我俾你红豆汤嚟解你嘅饥渴，你就将长子嘅名分俾我啦。根据以扫嘅性格同埋佢当时嘅境况咧，佢根本唔会拒绝嘅。但是雅各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，他不单止找紧机会，更要躺塞一切可能的漏洞，为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所以他就用一种交易方式，要以扫将长子的名分卖给他。但是当时没有纸契约可以给以扫签字，所以又要哥哥起誓来担保这个交易不会变。若干年之后，另一个机会来到了，年老的父亲以撒将要离世，希望在死前能够有机会再一次吃到以扫狩猎得来的野味，然后呢就给他长子的祝福。虽然这次的主谋呢是母亲利百加，他要雅各身披羊皮扮作满身是毛的以扫，去欺骗他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的父亲以撒的祝福。但是真正实行这个欺骗行动的呢，仍然是雅各。他起初还有一些犹豫，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应该做的事，而是他多虑的性格，怕被父亲拆穿，招致咒诅。后来母亲利百加说，如果出事呢，咒诅就归到我身上呢， 雅各先至敢做呢个欺骗嘅行动。首先利百加将以扫上好嘅衣服俾雅各穿上，又用山羊皮包喺雅各嘅手上同埋颈项嘅光滑处，然后将所做好嘅美味同埋饼交喺佢手里边。咁雅各就系见佢父亲以撒。创世纪27:19-20，雅各对他父亲说：我是你的长子以扫，我要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，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，好给我祝福。以撒对他儿子说：我儿，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？他说：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。雅各不单止对父亲以撒讲大话，更将神扯埋落去，讲话是耶和华使他遇见好机会，才会这么快呢就狩猎成功，做到以撒喜欢吃的野味。你或者会问，既然利百加和雅各都是攻心计的人，为什么这么快来煮好野味，以致令以撒怀疑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必须在以扫狩猎回来之前将整个欺骗行动做完，直至得到父亲以撒的祝福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，以扫为了这件事就要在父亲死后来杀雅各，以泄心头之恨，结果累到雅各要独自一人离家出走，投靠几百里外的舅父拉班的屋企。怎知拉班比他更狡猾，使雅各十几年来受尽欺凌。不过靠住自己的忍辱负重、勤劳工作、聪明计划和找住各种机会，雅各渐渐就累积了大量的财富，以至后来有机会带住一家大小仆婢和群畜离开舅舅拉班，回到自己的老家。看到这里，你会觉得雅各这个人的性格太过自私狡猾，虽然好会把握和找住机会，但是动机都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没有高尚的情操，不值得我们去学仿效。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样？一两年前广泛流传了一个一分钟左右的视频，就是拍到多伦多一间超市有很多人去抢购大减价的粟米，为了悭一两蚊，丑态百露，搞到一个老人家被逼到跌落了一个买餸的卡车。在三月的时候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又看到在 Costco、 Walmart 和很多超市都有大批人抢购米粮、罐头食物，甚至厕纸，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一样。难怪广东话有个俗语，就是执输行头惨过败家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事事都输给别人行先，自己落在后头还惨过做败家仔。储定一两个星期的粮饷和多买一些洗手液是无可厚非，但在电视中看到有人买十袋八袋的米呢，就离谱了。雅各虽然懂得怎样去找紧机会使自己得好处，问题是他一直以来所专注的好处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好处？以前找紧机会呃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，结果呢是只身离家出走，虽然靠自己找紧机会的功夫累积到不少财富，但是到回老家的时候又担心哥哥以扫仍然怀恨在心，会杀他一家和掠夺他的财富。在回家的旅程中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个是神的军兵。尽管有这样的印证，知道神一路在保守他，但是雅各仍然是靠自己的心思熟虑和计谋。将近到目的地的时候，雅各打发人先去见他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讲，我在拉班那处寄居直到如今，我有牛 怒，羊群勃起，而家打发人嚟报告我主，为要喺你眼前蒙恩。雅各咁样做呢，系要一探虚实，要睇下以扫嘅反应点样。点知所打发嘅人翻嚟话：你哥哥带住400人，正迎住你嚟啊！哇！呢一下雅各就惊，于是又再一次靠自己嘅计谋，将与佢同在嘅人口同埋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两队。哇！以扫如果嚟击杀呢一队，剩下嗰啲嗰一队就可以逃避。然之后呢，又拎礼物送俾佢哥哥以扫，心里边谂：我藉住喺我前头去嘅礼物解佢嘅恨，然后再见佢嘅面，或者呢佢容纳我。嗰晚将家人、仆婢同埋群畜分两队送过河之后，雅各独自一人留喺雅各渡口。我相信佢内心一定系满怀焦虑。其实自己唔行先，而俾家人、仆婢同埋群畜分两队先行，系一种自私嘅表现。到呢个时候，佢先至发觉自己过往找住机会嘅功夫真系一无所用。佢唯一能够做到嘅咧，就系望天，希望神能够帮助佢渡过难关。雅各虽然将找紧机会呢套功夫练到炉火纯青，但是找紧机会只是找住最肤浅的层面，他还未上到第二个层面，直到他在雅各渡口同神摔跤，才让他领略到和把握了找住的第二个层面，就是找住神。我们看看雅各当时在雅各渡口的经历。创世纪32:24-28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：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：你叫什么名？他说：我叫雅各。那人说：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，都得了胜。雅各曾经遇过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，起初那个就是他哥哥以扫，后来就是他舅父拉班，一个有长子位份和力气，另外一个更是长辈，再加上有财势和诡诈，但是最后呢，都被雅各靠住自己的聪明计谋和能耐胜过了。所以对雅各来说，这个来跟他摔跤的人跟他以前所遇过的对手没有分别，一于兵来将挡。何况现在的他呢，已经累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，比以前更加老练，所以对着这个从未见过、从未较量过的陌生对手，根本不当是一回事。从半夜到黎明同嗰个人摔跤，雅各都一直占尽上风，心想呢次又好如过往一样会得到胜利。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咁样，将生活嘅一切阻滞、困难、挑战当作系一次比赛、一场竞争，就好似摔跤咁，用尽所能、死前死拼，目的呢系要胜过对手，将佢打败。从读书到出来做事，我们就一直面对和自己竞争的不同对手，例如同班的同学、工作上的同事、生意上的同行、追求上的竞争者等等。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错觉，就要将一切阻碍或者威胁我们上进的人都当成是我们的对手，是我们必须要胜过的。但是在这些一切的阻滞、挑战、比赛、竞争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对手可能不是我们周遭的人，而是神呢？会不会想到如果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些光景中，甚至讲得更直接贴切一点，如果神就是我们这些斗争中的对手， 咁我哋嘅目标系唔系就一定要胜过对方，亦即系话要胜过神？其实好多时候神将我哋放喺阻滞、困难、挑战、竞争、摔跤中，目的唔系要我哋得胜，而系要我哋受挫折、得经验。更重要嘅系要我哋学习唔靠自己，而专靠神呢个宝贵嘅功课。圣经讲到雅各摔跤嘅对手胜唔过佢，其实嗰个人系神，神点会输？神其实是想藉着摔跤来改变雅各一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、计谋和死拼的性格，也就是说要改变他靠自己不靠神的这个心态。我们可以想象创世纪三十二章中当时雅各和神摔跤的情景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时候就扭了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像雅各那样靠自己的力量和神摔跤，但是千祈不要好胜心硬，死拼到一个地步，逼神给你一个严厉沉痛的管教，就好像雅各那样被神一摸搞到终身残废。你越心硬，越不肯受教，神的管教就越严厉。所以千祈不要顽固到好像雅各那样，迫使神给他一个难忘的管教和提醒，从此成为一个终身瘸腿的人。其实这个还不是最惨，更惨的是假如神认为你是无可救药，任凭你堕落。雅各靠自己和神摔跤，似乎一路都是占上风，直到神伤残了雅各的大腿，他才醒悟过来，他终于找住机会升到上去第二个层面，从找住机会升上去找住神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神这说讲雅各得胜，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属灵意义，是要我们需要学习的。神讲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，与人较力得胜是胜过对手，就是以前的哥哥以扫和舅父拉班。与神较力得胜呢，其实是胜过他的老我，那个以前一直都是靠自己的老我。神之所以同雅各摔跤，目的不是要他在摔跤中得胜，而是要他将以前所有不好的性格和心态呢都摔下来，以他能够被神所用。唯有到这个阶段，雅各才配得神所赐给他的新名以色列，即是说与神得胜，或者是愿神得胜的意思。这个才是雅各真正的胜利。终于雅各明白了，觉悟、改变，从那一刻开始，雅各就进入到他生命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所以神给他起了这个新名叫以色列，而从他而出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始祖。1948年犹太人在应许地复国，国名都是用以色列。雅各问同他摔跤的人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雅各以前是靠自己找住机会，充其量都是握到父亲以撒的祝福。父亲的祝福只不过是人的祝福，是一种象征，一个预表。到现在他找住神，终于得到真正的祝福，就是神的祝福。其实雅各不单止去到找住神这个第二个层面，他更升上到第三个层面，最高的层面就是奋力找住神。雅各死抱住神不放，不让神离开，直到神给他祝福， 这个就是奋力找住神。很多时候神的祝福必须是一切人为的指望都失去，唯有不顾一切这样奋力找住神，死抱不放的时候才会临到。在先知以赛亚时代，国民的生活充满了罪孽和不洁。以赛亚书64:7说，并且无人求告神的名，无人奋力找住神。找住神不容易，奋力找住神更不容易。在平顺安乐中找住神不容易，在困难风浪中找住神更不容易。为什么在顺境中不容易找住神呢？因为一切都是安顿舒适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通常都会好像肉体一样松弛下来，灵修和祷告的时间密度和深度都随着减少，以致将神视作等闲。有些英译本将奋力译作唤醒或者激动。在平顺的日子中，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内在的在灵里面深处的唤醒和激动，好让我们能够找住神。神是一个灵，不是实质，究竟怎样才可以找住神？找住神就是找住他的应许和信实。在平顺的日子中，我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上，所以必须有一个内在的唤醒，我们才会认清楚神的计划和带领，找住他无形的应许和信实，不过随波逐流的生活。这个是不容易学的一门功课。如果在顺境中找住神不容易，在逆境中找住神就更加困难。或者在逆境初期用过一些人为的办法都解决不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或者会变得比平时更加亲近神，更熟灵。但是当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，情况没有改善或者是加倍变坏，以致自己的信心、忍耐和灵力都受到极大的考验的时候，你是否仍然能够找住神？特别是到了一个灵里发昏、心里作难的地步的时候，你是否仍然能够找住神无形的应许和信实？在这种境况之下，中译本的奋力呢就译得更加贴切，因为到这种地步单靠内心的唤醒和激动都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奋力，就好像在一栋高楼大厦那里走火逃生，唯一的出路呢就是要找住一条粗绳跌下来，如果你不奋力找呢就会跌死。这个是一种灵里面的奋力，不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忘记过去，不担心将来，只在目前的每一刻奋力紧找住神，找住他的应许和信实，最后你必会安然落到去平坦宽阔之地。奋力找住神不一定是指身体上的奋力，很多时候我们更需要灵里面的奋力，就好如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，在他未有生小孩之前向神倾心吐意祈祷，这样以致祭司以利见他不停地在说自言自语，还以为他喝醉酒。另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，肉体虽然极度疲乏，甚至滴汗如血，但是灵里面却是奋力找住父神，以致全心信服，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我们成就救恩。你目前在顺境或者在逆境中，当你灵里面的深处现在有没有一个唤醒和激动，给你再次看清楚神的计划和带领？当你觉得境况越来越坏，甚至要放弃一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尝试或者继续的奋力找住神？不要忘记，祝福往往在紧找之后才会得到。让我们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的话语作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在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无论是是苦是甜， 顺利或者阻滞，安逸或者动荡，让我们不单止是注目和找住机会，更重要的就是要奋力找住你，找住你的应许，你的信实，因为唯有你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